那谈到律法，其实跟我们这个主题是有关的，因为我们这主题学的就是平行经文，在这里面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就谈到这样一个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啊，也就是这个文士是吧。之后呢他就来问耶稣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条是最大的？那耶稣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切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当我看到这样一个主题的话，我在想谈谈律法也是好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在教会里面就是确实对于律法有一些错误的见解也导致了一些错误的行为当然有些弟兄姐妹呢就比较混乱到底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该如何的来对待圣经当中的律法？比如说，有说呀，我们不用遵守律法完全的不用遵守；有说我们要遵守，有的是要遵守这些，有说要遵守那些。到底什么是对的？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对待？怎么来看待？我们到底要遵守哪些？所以这是希望我们通过这个研讨会我们从神的话语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一个理解。那首先呢，我们，对不起，是的OK， 对不起。好的。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关于“律法”一词的字面意思我们说“律法”，那到底什么是律法呢？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说，旧约和新约里面呢，主要是有两个词旧约的时候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叫 Torah 那意思呢，大概范围法度、条例、指示、规矩这是在旧约里面的希伯来文就是这一个词那到新约的时候呢，却是另外一词Nomos 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常见的。其实说实话基本上谈到律法就是这两个词，整本圣经里面旧约新约是这两个词那 Nomos 的话意思稍微有点特别，因为在原文里面它意思其实是分配指派的一个意思它词根就是它本身来说是这个意思当然到圣经里面翻译的时候呢，就时常翻译为原则、规定和律法当然是有关系的，因为谈到这个分配指派是吧，当他有这样一个意思，就是当分配给你的时候呢，这就是给你的这样一个规定是不是，这就是给你的，这就是给你的要求，你听就行了。所以这简单来说谈什么是律法把整个意思放在一起的话，就是神所指派给人的一些规定、一些要求所以又被称为律例、典章等等有些这些我们说不同的近义词。好，我们这是字面的意思那我们也知道一个词它在不同的上下文里面会有不同的意思我们不能够说哎呀它有这么多意思是不是，那在每一处它都指的是这样一个意思，不是的我相信这点我们都能明白就是像一个英语一样是吧，一个英文单词有时候它也有不同的意思，那在不同的上下文里面，在不同的语境里面它也是有不同意思的，中文也是那同样的，在不管在旧约也好，在新约也好同样一个词在不同的上下文里面它会有不同的意思。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会来看这个词的它具体的一些含义当然谈到律法，首先我们就会想到的就是什么，关于摩西的律法谁能帮我控制一下这个吗？因为我感觉这个电脑有点不是我的上一件 OK 上一件可以吗好的
左右也可以，
左右可以吧，
或者你用那个花式的桌面可以，
就是你不要用防护桌，直接用那个可以就好。
对对对，如果可以的话，我对不对？直接用。 的，安山就不管用。对不起，对不起，
用这个。
OK， 那我就直接用那个，用
这个关掉。
啊、哦，对对，把那关掉就好，我直接用是。哎，好好，对，好的，行，谢谢。好的，那我们还是那句话说，一个词它，在不同的语境里面，它会有不同意思。那我们就来看，就是在圣经里面啊，我们看一些经文来明白说这个律法这个词啊，在不同的背景下面它有哪些意思啊？当然。首先我们谈到律法，第一个我们能想到就是什么，摩西的律法，对不对？因为这是最常见的啊。你说律法啊，一般情况下啊，99%的人都会想到就是摩西的律法啊。当然谈到摩西律法，我们也要知道啊，尽管是摩西的律法，在不同的圣经文里面它有不同的含义啊。比如说在这里面，首先有时候它会指的是摩西全部的律法啊，就是神给摩西通过摩西所赐下的啊道德律、礼仪律和民事律啊。啊，有人说那什么是道德律，什么是礼仪律，什么是民事律，我们接下来会看啊。但是就是这是神借着摩西所赐下的所有的律法，有时候是这样一个意思。比如说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啊，《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因为是研讨会，所以我们会看比较多圣经啊。《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的十五节，好，早着了，我们一起来读，预备，一起。但所争论的都是光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这样一个加流啊，他做这方伯的时候呢，这些人起来来敌对保罗啊，在跟林做的时候呢，那这个人就说，就若是关乎你们的律法，若是关乎你们的这些道德律、礼仪律或民事律啊，那你们自己去商量，就是你不要来找我，对不对？你们是犹太人啊，他们说保罗怎么违背了他们的律法啊？他们当然我们知道保罗确实没有啊，那也许更多是礼仪律啊，但他们肯定也在包括就是这样道德律上啊、民事律上。为什么我们说民事律呢？其实因为后面的话，当他们再去为什么他们把保罗带到这里面来？因为他们说我们的律法是没有办法把这个人给治死的啊。当然后面说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保罗身上，在使徒行传后面啊，就是他们也有同样的用这样一个借口啊，来到这个审判官面前来求审判啊，是都有包含的。比如说再看一个25章第8节，也许更加清楚一点啊，25章的第8节。25章第8节，对，之后在这里面，保罗他在这样一个菲斯都面前，他为自己辩护啊，他这样说，他说25章第8节，保罗分诉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我都没有怎么干犯，所有的律法啊，我都没有违背啊。那所以他说指的就是所有的律法，就是犹太人呢，不管是道德律、礼仪律还是民俗律啊，我都没有违背，无可指摘的。所以说这些人怎么告我，是没有任何的理由的，不正当的。其实这个官啊，他也审问了之后，他也发现确实没有任何的问题，是不是啊？啊，他甚至想把保罗给放了。当然保罗说我要上诉于凯撒，之后他说那你要上诉于这个君王皇帝，那你就去吧啊。所以这个就更加清楚了啊。所以在这里面律法指的就是全部的犹太人的啊。那还有呢，就是有时候他会指摩西律法的一部分啊，比如说我们在同样的看路加福音的2章，我们翻一下啊， 路加福音的第二章，22-24节。嗯。路加福音啊，在前面的二章的22-24。圣经说，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就是耶稣基督，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啊，或用两只雏鸽献祭。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谈到耶稣基督他降生之后啊，他母亲玛利亚就有这样一个洁净之礼啊。那我们说这是什么礼仪律的其中一部分，就是说生一个女孩要不洁多少天，生一个男孩要不洁多少天啊，有33天，有66天这样的一个规定啊。所以当他按照这个神的这样一个律法，摩西的律法是礼仪律的一个要求，满了洁净日子之后，他们要把孩子带到圣殿里面去献祭啊。这都是在这里面的律法，这几节啊，律法指的都是什么？礼仪律。那另外一个例子，约翰福音的19章，约翰福音的19章的第7节啊，好。在这里面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啊。所以在这里面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什么律法？按照那个律法，这人怎么是该死的？那就谈到这样一个，我们说 death penalty 是吧，死亡的这样一个惩罚啊，很有可能是民事律。按照那律法他是该死的，但是我们知道啊，当时的耶路撒冷犹太人是在罗马人统治之下，所以他们没有这样一个直接把人治死这个权利，这是为什么他们把耶稣交给本丢比拉多，还让他们来治死。但是按照我们的律法他是该死的啊，我们有这样的规定啊，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民事律啊。当然很多经文谈到道德律啊，我们回头会看啊，就例子比较多，我们就不举了。所以至少你看到就是律法这个词，有时候它指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啊，所以我们需要去分辨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如果你不分辨的话，就很容易出现错误的解释，甚至出现错误的教导。好，那有时候它会指的是什么？摩西五经啊，我们就看一下尼希米记啊，最后一个尼希米记的第8章第1节啊，很多经文我们就看一个吧，这在这里面啊，尼希米记的第8章第1节啊，尼希米记的旧约啊，尼希米记第8章第1节，尼希米记的第8章的第1节，圣经说到了7月，我就先读了啊，丁姐慢慢找啊。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啊，就在这里面就谈到这个以色列的律，神给啊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啊，当然这个 the law OK， 其实它指的就是什么？摩西五经，因为当时他们手上所有的，谈到律法啊，就是神所给他们的，借着摩西的手啊给他们的这5卷经书啊，摩西五经啊，当然使徒行传13章那里面也是非常清楚的表明，也是指的是摩西五经。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关于摩西的律法，很有可能会有这三种情况啊。那除了摩西律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呢？也是有的。哦，一下出来了啊，在这里面你看就看到，它有时候会指一般性的律法，尽管这个同样一个词啊，比如说 Torah 也好，或者是 Nomos 啊，但是它有时候指的却是一般性的律法。但以理书第六章啊，不用翻啊，我就给大家讲一下，因为在但以理书第六章的时候呢，就谈到，因为但以理当时是在这个马代波斯王的下面，之后呢，他们跟但以理一同当官的人想陷害但以理，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让王下了一个禁令，说30日之内只能向王求啊，除了王之外，任何人向任何神明都不能求东西，如果求的话，要把他丢到狮子坑里面。所以在那里面呢，就用到这样一个词啊，就是王就下了禁令啊，禁令其实这个 law 啊，所以在那里面指的肯定不是神的律法，对不对？而是马代波斯的法律啊，所以它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法律，或者我们一般性的啊，不是从神来的啊。那罗马书的第七章啊，这个我们可以翻一下啊，罗马书第七章。第一到第二节啊，在这里面其实保罗他就用这个婚姻的律法来做一个解释啊，来做个例证，来告诉信徒啊，如果一个人死了，他就脱离了律法的这样一个约束啊。你看第七章的第一、第二节，他说：“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什么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什么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在这里面就谈到，就是律法约束人啊，什么律法？其实就是世上的任何法律都是这样子啊。当然，他又在第二节就是说丈夫和妻子，那就谈到这个婚姻法，是不是？你做一个丈夫，做一个妻子啊，只要是活着的时候，都要来遵守这样一个婚姻法的规定。你不能够有外遇，你不能够什么在外面乱搞啊！任何国家都有这样的规定，这是一般性的法律啊，婚姻法啊。当然，它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法律所带来的约束力。你看，在第三节的后面，他又说，对不对？他说，所以丈夫活着的时候，他若归别人，便叫淫妇；若丈夫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哎，在这里面呢，丈夫的律法啊。不是说丈夫写了什么法律啊，而是什么约束力，同样一个词哦啊。所以在短短的这三节经文里面啊，我们就看到啊有不同，她脱离了丈夫怎么这个法律所带来的约束力啊，丈夫死了，那她就可以怎么自由的去嫁人，这个不违背任何的律法，不违背婚姻法。第四种情况，这个律法这个词，它也有可能指的就是因违背律法所带来的定罪啊。还是看罗马书第七章的第六节，他说：“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一文的旧样，我想指的在第六节中间，现今就脱离了律法，什么意思？脱离了律法，脱离了律法什么？脱离律法所带来的定罪，因为什么？我们已经在律法上死了，我们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在律法上死了，所以律法这份的约束力。这份的对我们的定罪怎么被除去了？加拉太书第四章同样的啊，会更加清楚一点。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五节，我们来读第四和第五节吧。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的第四和第五节。 就谈到啊，耶稣基督的降生，啊，一起来读预备起，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所以就谈到在神的时候来到的时候呢，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啊，说同女怀孕生子，其实呢律法以下啊，就是耶稣基督要受律法的约束力啊，他要来，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要守全律法啊，然后在这里面这个律法呢，就全部的律法，摩西的律法啊，他都要来守，但是再往下说，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怎么赎出来。那这个律法以下的人呢，就指的就是在律法被定罪的人啊，就是因着律法而带来定罪，就是要把人怎么从这样一个定罪的下面怎么赎出来，叫他们得到儿子的名分。所以这点我们啊要清楚，因为我们知道啊，为什么这样解释？因为律法以下的，因为在上面尽管是我们说是所有的律法，耶稣基督要守，但是我们也知道，作为外邦人，我们不是在摩西的所有律法下面的。所以他肯定在这里面和第三节的这个律法是有所不同的，他指的就是律法所带来的定罪，因为所有人都在被律法定为是罪人啊，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对不对？你不管是不是犹太人，你都是在他定罪之下的。那第五种情况，他有可能指的是整本旧约圣经啊，啊，再放到罗马书的第三章。就这些很重要啊，我们一定要清楚啊，如果我们不清楚有这些解释的话，那我们就真的落入到一些错误的理解里面啊。当然我们也会看一些人确实他们对圣经的解释，就因为他们啊对这些不同的地方的解释呢是出现了偏差啊。罗马书的第三章的21节，圣经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哦，对不起，在这里面应该是指的不是整本旧约，而是指的整本旧约里面除了先知以外的部分啊。对，这个应该是当时打错了啊。所以你看到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啊，那在这里面耶稣基督说就是有律法，什么是律法？就是这些旧约里面除了摩西五经啊，当然我们说有摩西五经肯定是律法啊，但是你看到就是一般时候呢律法和先知被称作整个旧约的一个代名词啊。其实这个的话在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有出现好几次啊，律法和先知，所以它就是成了一个旧约的整个的一个另外一个称呼啊。那先知呢，我们知道说就是大先知小先知啊，那律法呢就是其他的部分都包含进来了，所以它指的应该是整本圣经里面除了先知书以外的书卷啊。这个地方出错了，对不起啊。那再看呢，有时候它会指整本圣经啊，比如说在诗篇第一篇第二节我们都很熟悉的啊，第一节说什么，不在罪人的道路是吗，不坐先人座位，不走对不起，我紧张也忘了。好，第一章啊，来看一下。对，不做先外人的座位。
不从恶人的计谋。
对，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
人的道路。
不做先外人的座位啊，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啊。确实，在这里面就谈到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啊。当然有人说，那当时诗人写的时候，那他们有的就只有摩西五经啊。当然我们知道尽管是这样事实，但是就是当我们现在的话，就这些经文对我们应用的话，也是其实它指的是整个圣经的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学诗篇第一篇的时候啊，我们不能说啊，那唯喜爱耶和华律法，哇，只能喜欢摩西五经啊，其他的我们都不能喜爱，肯定不是这样解释啊。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我们也是说它是整本圣经，神的话语，简单来说，神的话语就是神的律法，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语啊。诗篇119啊，其实是一样的。第七个，我们快来看一下。第七个呢，就是形式准则或形态意识啊，在罗马书的第2章14节啊。 圣经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啊，如果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什么律法啊？那就对这些人，他们没有律法啊，因为作为外邦人是吧？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神的律法是借着摩西给以色列人的。那保罗说，那这些外邦人他们没有神所赐下写下来的律法啊。那他说在这里面说，如果他们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当然我们说在这里就指的道德律啊，因为我们知道良心啊，神把这些原则放在这里面啊，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那我想指的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个律法是什么？自己的律法就是行事准则或者意识形态。最后一个，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三章27节，它指的是途径和方法。罗马书第三章27节，圣经说，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合法没有的呢？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在这里面哈，没有这个律法这个词啊，但是你看中文翻译的很好，用合法啊，其实你看英文的话就是 law 啊，原文也是 normal 啊，所以它指的是什么？用什么方法？用什么途径啊？用什么途径能够得救啊？用什么途径能够称义啊？当然他说用信主之法，只有通过信耶稣，只有因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对不对？只有通过我才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看到啊，有这些不同的意思在不同的经文里面。那我们接下来看，我们主要探讨是什么？就神借摩西所赐下的律法，因为我们说有不同的含义，对不对？那我们其他先不谈啊，我们主要谈什么呢？就是神借摩西所赐下的律法，就是写下来的啊。那在这里面就会分为三类啊，我们说道德律、礼仪律和民事律啊。那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道德律啊，简单来说就是十条诫命啊。我们在出埃及记的第20章，神赐下十条诫命，第一条是什么？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对不对？第二条说你不可怎么拜偶像，不可造任何的像啊，天上地上什么水里地底下都不可以造啊，等等啊，整个十条诫命啊，被称为什么？道德律。那第二部分呢，又被称为礼仪律啊。当然我放个立位记，其实在民数记、在申命记里面都有出现，但是为什么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它其实更多指的是什么？礼仪上的，就是关于比如说一个人如果被污秽了，他犯罪了，他应该怎么办？他怎样去得洁净？在旧约里面，他要献什么礼？献什么祭？献什么作为赎罪祭、赎钱祭、燔祭、感恩祭等等等等啊。还有饮食方面呢，作为一个犹太人，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在利未记第11章里面啊，等等等等，就是很多很多啊，关于礼仪方面的啊，如何敬拜神，如何献祭，如何啊在生活当中注意啊洁净这些的条例，很多啊很多。那第三方面就是民事律，在出埃及记的第21章到23章19节啊，这里面就谈到是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神将这些律法赐下啊，是给他们说，当你们去到迦南美地，当你们建立成国之后啊，那肯定会有我们说有人犯罪，比如说有人偷东西，那偷东西该怎么办？要有审判，是不是？民事律，你偷这个，比如你偷了个羊啊，你如果吃了还多少倍，你没有吃该怎么办啊？如果你拐卖人口该怎么办？你咒骂父母该怎么办？等等啊，其实在出埃及记第21章到23章里面有很多记载啊。当然我们知道拐卖人口的事情，说要用石头怎么打死，要把他杀死啊，很严厉的。 这是为什么？说实话啊，谈到这个拐卖人口的事情，中国也是比较多啊，很多人在网上说呀，要把这个拐卖的人怎么判死刑啊？这是跟人家都弄家破人亡是吧？啊，很多家长你看有的就是整天骑个车，带个那个广告，寻子，在全国各地啊，在找孩子。但是对以色列人是用石头打死，当然对每个国家不一样了、啊。在中国抓住也许判几年了啊，所以民事律啊，或者说我们叫做这样一个审判律啊。那我们主要来看这三方面啊，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三方面？那我已经说过了，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些？因为确实在教会里面出现了一些错误的理解，对这三方面啊有错误的理解，以至于他们呢有一些错误的教导，甚至错误的行为啊。那我们接下来会看有四种啊，有四个错误的立场，当然我们也会看他们的根据啊，但我们也会有一些的反驳，或者我们会有一些的根据圣经来推翻他们的这些错误啊。好，第一个呢就是反律法主义啊，反律法主义简单来说就是一些人认为新约的信徒，特别是外邦信徒，就是我们啊，完全不用什么守任何旧约的律法，这是反律法主义。他们说我们又不是犹太人啊，那我们这些神给犹太人的律法是吧，跟我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我们完全不用守。再说我们又是新约的信徒是吧，完全这些旧约的怎么已经过时了啊，也不是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用守啊。那现在的话就是时代论者啊，很多时候持定这样一个立场，就是现今这个时代啊，仍然有持定这样立场的人啊，他们说完全不用啊，甚至有些极端的时候他们只讲新约，旧约的已经过时了。那他们呢时常会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来作为一个根据啊，看一下啊，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的第一节，弟兄姐妹会发现啊，我用了很多经文都是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为什么呢？因为在新约里面啊，谈到律法其实就这两卷书是最多的啊，罗马书出现了52次，加拉太书里面也出现了很多次，就是整个新约里面它两个主要是谈律法啊，就是这两卷书啊，所以呢他们有些时候也会错误引用这样的经文啊。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啊，他们说，圣经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小头，你看看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啊，叫我们怎么得自由，所以怎么要站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他说这是什么恶，这个恶是什么？律法。律法呀，律法什么把人辖制，对不对？律法辖制人嘛，律法是没有自由的，这基督已经释放我们了，所以说我们怎么就不要再回去了，完全没有了啊，我们不再用，我们不用遵守这些东西。但是真的当我们来看啊，在这里面保罗他强调是什么呢？他强调是不要在信心之外再去靠行为得救，遵守这个割礼。因为我们知道啊，加拉太书的一个背景是什么，你看保罗写信给加拉太，一开始他就说我惊奇你们怎么这么快离开怎么基督的道。因为在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时候，其实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有假教师去到他们中间，告诉他们说哦，你们信耶稣不够，你们还要行割礼才能得救，你们要遵守礼仪律。并且呢，可悲的是加拉太信徒有些人听了，所以保罗听到之后他说就写信给责备他们，是一个很严厉的书信，你们怎么这么愚蠢吗？你们怎么能够做这些事情？ 你们是靠什么入门的？你们是靠割礼入门的吗？不是，你们是靠信心，你们是信耶稣才得救的，对不对？你们这么清楚，为什么现在要来守割礼呢？这是整个加拉太书的这样一个核心啊。所以在这里面，保罗不是说啊，你们不要遵守啊任何的律法，其实他在说就是你们不要来遵守这个礼律啊，不要去行割礼，这才是他所说的这样一个奴仆的恶。但是保罗并没有禁止道德律，我们怎么知道？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看一下啊，同样在第五章到十三第十五节，跟保罗怎么说？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对，确实是得自由，是不是？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彼此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恐怕要彼此消灭。”什么意思？保罗说，不是说你们得自由了，什么都不用遵守了啊？而律法完全过程，他说怎么要遵守律法的啊？律法仍然对你们是有功效，仍然是要求的啊。当然他说爱人如己，我们知道律法，这就跟我们学的这个主题有关了，对不对？我是问耶稣，律法总纲是什么？其实一个字，爱，对不对？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神，爱主你的神。第二，其次也相反，我们要爱人如己，是不是？就是爱嘛。那这就是我们，这是道德律的一个总结啊，前四条爱神，后面怎么去爱人。所以保罗，你不要忘记，你们仍然需要遵守的，你们不说你们得自由了，什么都不要了，所以反律法主义啊是站不住脚的，是绝对不正确的啊。当然他们还有另外一些经文，就是罗马书的第六章，我们翻一下啊，罗马书的第六章十四节，对不起，罗马书六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预备起。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
在恩典之下。哎，这个时代论者时常会这讲这样一句话，是吧？我们不在律法一下，乃在恩典一下啊！我们现在是恩典时代啊，律法时代那是过去啊，那是旧约，我们现在是恩典时代，所以我们称为时代论者嘛。他们把圣经分为不同的时代啊，但最传统的时代论者把圣经分为七个时代啊，后面呢有三个时代、两个时代啊，不管怎么分啊，它总是有不同的旧约。是律法时代，新约是恩典时代，这是分为两个时代的啊。他说那是要求是不一样的啊，有不同的要求，有不同的神给我们的这些诫命啊，给不同的人。旧约是给以色列的，他们要这样做，那我们新约是教会，所以我们要这样做。他们是律法时代，我们是恩典时代。当然还是那句话，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是圣约神学，是不？我们是长老会，是圣约神学。我们知道旧约和新约其实是一样的啊。从始祖堕落之后，神就设立了恩典之约，所以从旧约到新约，其实我们都是什么一样的？我们都是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的。旧约是仰望耶稣基督，仰望女人的后裔，仰望亚伯拉罕的后裔，仰望大卫的后裔，这位救主而得救。我们是往回看，仰望这位救主而得救，是一样的。所以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这样一个我们说不同的时代，神的要求是不变的。尽管我们给的人不一样，旧约是犹太人，更多是犹太人，当然也有我们说有外邦人得救啊。那新约释放更多是外邦的，其实我们神的要求是一样的，仍然要遵守他的话语，遵守他的诫命。所以反律法主义啊， 那再看啊，超恩超经典啊，当然这个其实跟反律法主义很像，其实是一个延伸的 啊。超级恩典的话就是平约瑟啊 ，Joseph Prince 啊，是新加坡当地的啊。你会发现他的教导啊，他说这是他自己的话啊，我就把它放下来。他说，罪本身不能杀死你啊，罪需要律法才能做到啊。就是因为没有律法，罪就是死的，所以你当你把自己置身于律法之下时，你的罪成为罪，并且罪归到你的身上，你将感到羞愧和定罪，这定罪带来死亡。但是若是没有律法，就没有罪啊，没有罪就没有死亡。并且有没有根据？他说罗马书第五章说的啊，来看看罗马书，哎，坐在旁边啊，五章十三节，圣经说没有律法之先什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看多好，是不是？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所以 Joseph Prince 啊，平约瑟说是吧？没有律法就没有罪，所以一看到就是，当然这个超级恩典我在中文讲座的时候讲过啊，那我简单再谈一下。所以他就说我们不要传讲失掉诫命，对不对？因为我只要不讲，大家就没有罪，没有罪就不会被定罪啊！哇，超级恩典是光降恩典，光降神的爱啊！那这样的话，大家都不会被定罪啊！因为他说圣经说的，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当然，解释是什么？我说啊，但这并不是说啊，没有律法就没有罪。你看圣经很赞，我们来看一下啊。第十二十三节放一起啊，罗马书第十二五章十二节，他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怎么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以前，罪已经在世上。”啊，什么意思？就是在这里面，保罗不是说啊，你没有律法就没有罪啊，你的罪就不是罪，不是的，是不是？他说没有律法以前，罪已经在了。并这个罪的后果存在不存在？我们怎么知道？死亡，人死，啊，人为什么会死？因为罪，啊，但只是说没有律法之前呢，就是你不知道这是罪，或者你这人不太清楚啊。比如后面保罗也举例子是吧？他说若我不知道说啊不可偷盗，我就不知道偷盗是罪。但你并不能说啊你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这个律法之前，那我偷盗了，那是不是我就没犯罪？不是的，仍然犯了罪。你明白这个一个逻辑吗？就像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小时候经常有普法教育啊，因为那时候很多人都不懂法啊。之后呢，普法老师每次去讲都会讲一个例子啊，他说一个外甥啊偷了牛，藏在舅舅家了啊，那到时候呢抓的时候抓几个人？抓俩人，这外甥呢是偷盗罪，舅舅是什么？
窝藏罪，
对，都犯罪啊。那舅舅不能说我不懂了，他偷了你就放我家，我又不知道什么情况啊。你不能这样子，你不懂这个法，你不知道是窝藏罪这个法律，但是你仍然怎么犯了罪，一样的。所以你不能跟我说，哎呀，我不讲律法就没有罪啊。这说出来有点像掩耳盗铃的感觉，是不是？我就捂着耳朵，我就啊。怎么就听不到声音了？我就随便犯罪无所谓是吧？没问题的，不是这样子的，真的不是这样子的。那不单这样，你看，就是再往下看，你看他又这样说啊，他说一个人是因着救恩得救，得救之后，我们不需要通过遵守道德律来尝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只需要什么？通过提醒自己是一个被称义的人，就可以胜过罪恶和试探，而非通过遵行律法。啊，这也是平约瑟所教导的啊。什么意思？就是他说在你得救之后啊，也不用什么遵守律法，也不要谈律法啊。你怎么想过一个圣洁生活呢？只要什么？ 其实自己是一个被称义的人啊，其实自己说啊，我是一个得救的人，我是一个被神称义的人啊，就可以胜过罪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每天就大喊，是不是？我是个被称义的，我是被称义的义人，那咱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哇，太好了，是吧？也不用学圣经了，不要财经聚会了，是不是？每天都喊一喊就行了。不是的，不是说你去提醒自己，当然是提醒自己肯定是好的啊，就是我们提醒的，我们是基督徒，是吧？我们要敬畏神啊，这没问题。但是不是说通过提醒自己就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这绝对不是这回事。我们仍然需要遵守神的话语，只有通过遵守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更加成圣啊！神的道就是真理，对吧？神的真理必使我们成圣。怎么成圣？不是说我们啊，神的道在这放着，我们拿着就成圣了。你要去遵守的，你只有切实的活住了，你只有切实遵守了，我们才会怎么逐渐成圣。超级恩典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啊，但是对律法错误的理解。好，第三种情况呢，错误的就是律法主义啊。你看，这是因为是另外一个极端啊，反律法主义是一个极端，那律法主义呢，其实又是另外一个极端啊。比如说，他们说新约的信徒必须遵行旧约的律法，包括什么礼仪律啊，但道德律他们肯定是要的，而礼仪律也需要啊。比如说要行割礼。守安息日，守饮食律等等啊。当然我已经举过例子，在加拉太书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律法主义，对不对？要行割礼啊，不行割礼就不得救。那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举一个例子啊，复临安息日会啊，他们就强调说要守安息日啊。我们大公教会啊称复临安息日会是异端，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教导还可以啊，你去听听他们教导，很多时候也挺激傲的呀，啊，为什么是异端呢？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们守安息日，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解释的吗？我专门去读了一本书啊，关于复临安息日，他们自己的立场，他们说，若是在安息日以外，当然我们知道安息日是星期六啊，这是他们在星期六聚会啊，复临安息日会，他们说若在安息日以外聚会的。比如说他们在主日，就是我们星期天，他说是不得救的，这是他们的立场，是不得救的。换句话说，他们把守安息日作为一个得救的一个条件，那这就是跟把割礼作为得救条件是一样的，那这就是另外一个福音，这就是异端啊。因为他们强调这一点啊，当然饮食律啊也是复临安息日会，他们会比较强调这一点啊。我在中国的时候，接触过一个复临安息日会的人啊，他就坦诚说：“哎呀，他说你，但是你说他们这些人啊，我说很聪明啊，他们一般情况下，他们不是说啊我们啊来给你讲什么东西，他们会用什么？他们会用那个对健康不倒，是的，是的，因为现在人都很注重养生啊，是吧？你说哎呀健康哇，很多人都去听啊。”他们就给人讲了，那他们先不讲圣经，他讲啊，他说呀，你知道吗？这些很多食物呀，它不健康的，比如说猪肉啊，它猪肉其实很脏的啊，什么猪肉绦虫是吧？这个东西呀，其实是很不好的。你这个牛肉、羊肉都比较好，哎，是会给人一种，就从科学上先给人讲解啊，慢慢他把人怎么引到饮食律上啊？为什么？你圣经也说了，你看那里面是吧？这些是不洁净的啊，所以是很污秽的啊。是不健康的啊！你吃这些就更健康。所以那个弟兄就听了，就来跟我说：“哎，亚辉啊，挺有道理的呀，我们应该这样啊，我们应当守啊，是不是为了健康？”我说：“那我吃猪肉是吧？也感谢主，也还可以，也没什么大问题。”我说：“我们不用守啊，这个饮食律啊，《利未记》里面啊第十一章应该是啊，我们不用守的。”所以他们就强调这些啊，他们的根据呢在罗马书啊，我看一下他们怎么说。罗马书第七章十二节啊，他们说这样看来啊，律法是圣洁的，是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都是好的，神的诫命都是好的啊，我们都要守啊。 当然我们从上下文来看的话，罗马书第七章十二节在这里面，这个律法指的是什么？道德，是道德律啊。证据是什么呢？在罗马书七章七节看一下啊，罗马书七章的第七节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倒乎不是，若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所以你看在这里面，这个律法是什么？其实引用的是十条诫命啊。所以保罗其实他还是整个上下文他一直在谈这个道德律啊。其实我在远东神学院，在我到时候毕业的时候，我写个论文，就是罗马书里面律法的一个应用。其实我原来想讲那个了，但是太多了，因为我五十几处啊，我感觉这一个小时讲不完，所以我其实这样综合的来看啊，但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啊。就是在那里面，确实在罗马书的第有几章非常多啊，在第二章第三章出现好多次啊，那里面是道德律，是让人知道人有罪，在第七章也有很多啊，都是指的道德律啊，就是山雅文非常清楚的啊，就是但除非是一些特殊情况啊，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他不可其担心，就引用是道德律嘛，引用是的律法啊，所以保罗指的说这个道德律是好的啊，我们仍然需要遵守，而不是其他的方面，所以这个律法主义啊一定要清楚啊，也是错误的。还有一个，哇，这个的话也很普遍啊，重建主义啊，或者是被称为神智主义啊，这个他们的立场是什么呢啊，我来读一下啊，将神国的律法施于世界的国家，借此来施行公义，改造社会，更新文化，又被称为文化使命。这个在改革宗里面是很流行的啊，文化使命啊，使世界变得更美好啊。例如在1960年，在美国一个神学家啊，他们的核心意向就是根据旧约以色列国的律法啊，民事律啊，在美国重新建立基督化的国度。之后呢，再看这个，他们认为啊，对不起啊，那先看一下启示录啊，二十章，就他们根据是什么呢？啊，启示录二十章啊，来看一下，启示录二十章，我们就看第一到第六节啊，他们是有根据的啊，就是他们有他们的根据啊，我们来看到底站不站得住脚啊。启示录的第二十章，我们就读第一到第六节啊。我们起音的方式来读。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
他捉住那龙，就是毒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
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
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好，其实这个重建主义或者神智主义呢，其实我在这里放的是无迁和后迁的普遍立场。我说因为为什么跟改革宗有关，因为我们知道传统的改革宗是无迁的啊，当然也有些是后迁的。谈到千禧年啊，你会发现啊，无迁的啊， 等一下我们再看这，就是他们说，你看，收入不限，就是不存在一千年啊这样一个基督的国度啊啊，他们说在启示录二十章啊，这一千年其实都是抽象的。我读过在中国一个牧者啊，孙文广，其实挺有名的，他是一个改革中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领军人物啊，他是五千的。之后有人把他的文章推给我，就是谈到这个怎样解释启示录第二十章，他说这里面绝对这一千啊，绝对不是 literal 一千，绝对不是我们说按照我们所数的一千年。说为什么呢？一个很好的证据就是说，在这里面这个龙啊，这个魔鬼被捆绑，用铁链捆绑是吧，大链子，说这个链子是真实的链子吗？是不是神弄的这个链子给魔鬼捆绑了？很明显不是嘛，是不是？那魔鬼怎么能个链子，什么样的链子给魔鬼捆绑？他说肯定不是这个真实的，就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链子，只能是一个我们说意象化的，只是一个形容的一个啊一个图画。所以他说那整个一张里面，那也就是说，那既然链子都是不真实的啊，或者不是说我们认为的链子，那这一千年也不是我们认为的一千年，这是他的这样一个逻辑啊。当然我们说实话很容易推翻他的这样一个立场。是的，我们说链子很有可能不是啊，但这是什么到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但是其实当我们来看启示录的时候，是有很多我们说语义化的一些场景啊，但是一个事实是什么？数字是真实的，对不对？启示录里面的数字你能看，从一开始很多时候就都是真实的，一是一，二是二，三是三，四是四。比如说啊，在第二十一章啊，就谈到这个新耶路撒冷是吧？有十二个门，是不是说这个十二个门啊，就不是说真的十二个呢？是，对不对？圣经说了，北边三个门，南边三个门，东边三个门，西边三个门，三乘四等于几？十二，是不是？也就是他说有十二个门，之后又说北边三个门，所以这些细节都告诉我们，它就是十二，十二就是十二，对不对？十二个根基啊，还有十二使徒的名字等等，所以这些的话确实让我们看到数字在启示录是真实的。比如前面我们说七年大灾啊，我们怎么知道七年？上面谈的1360天啊，加起来三年，加起来就是七年，正好跟但以理的预言也是一致的。所以整个放在一起，我们看这个数字啊，必须是真实的。太多了，真的太多了啊！两个见证人是吧？这是啊，对，七间教会，那不就七封信嘛，是吧？没有是七间教会写70封信是吧？很多了，真的很多啊！24位长老等等啊，所以其实里面数字绝对是我们所认为的啊，或者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数字是一样的，数法是一样的啊，所以一千年肯定是一千年啊。但是他们不认为啊，他们说啊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五千嘛啊，根本不存在一起。当然我不讲太多，因为帅传道这个主任会讲是不是啊，我相信他会他也会讲很多啊，就是他们就没有千禧年，所以呢是什么现在就是千禧年啊，没有存在的将来一千年，那现在就是基督已经作王了啊，神的国度是不是啊，已经在地上掌权了啊，那作为他的子民必须勇往直前，宣扬福音，不断进取，哇，渐渐更新文化，步步征服万民，怎么，对不起错别字啊，直到啊神的律法完全贯彻普天下。我们说神之主义嘛，就是我们要文化革新，我们要有这份的文化使命啊，我们要在各行业上来运用神的道来影响人，直到全地的人怎么都来，这是什么话？直到神的话就充满了全地，像如同海洋是吗？如同充满沿海一般是吧？啊，他们都引用这些经文呢、啊，但我们知道说这个是真的不可能的，是吧？因为那些是只能在千禧年才会应验啊。双传道在上个主日有谈过，在千禧年是完全的公义，是不是？完全的知识啊，都是在千禧年才会有的。 但是他们说不是，现在就有了啊，所以他们就是怎么来应用这些东西啊。但是后迁啊也是如此，因为后迁的什么立场，就是他们说基督会在千禧年之后才来，那我们要让这个世界怎么越来越好啊，基督才会来，所以他们也在推崇这样一个文化使命啊，要让人来运用来遵守神的这些律法。当然我们说这个律法是都不单道德律啊，这些礼律啊或者其他方面他们都在强调，所以你看这些人他们往往会也会去啊尝试在政治上来发一些声音啊。在中国比较典型的重建主义人士是什么？王毅啊，当然宣传的应该知道啊，就是啊非常的激进呢 啊发很多声音来公开的与政治叫板，因为他们我们要影响政治，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征服。另外一个呢，就是王志勇啊，他也是其实重建主义者，很多啊，就是在华文教会里面啊，有这些东西啊，是错误的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不对的啊。当然，我们说将来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神治主义，基督会坐王掌权，但是不是在今世啊，不是在这个时候啊，也不要尝试，你根本达不到，因为你让一个不信主的人来遵守神的话语。根本就不可能，对不对？根本就他也受不了。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个另外一个核心，就是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摩西律法。既然我们说看到了有不同的含义啊，也看到了这些错误的立场，那什么是正确的啊？什么是正确的？那我们要明白啊。其实在谈的时候过程当中我也有提过，就是有礼仪律，有民事律，有道德律。其实礼仪律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再适用了啊，已经过去了，已经成为过去式。我们来看啊，在这里面我来读一下，其实这是韦斯密斯特要理的这样一个引用啊，说神把礼仪律赐给未成年的教会以色列民，其中包含一些预表性的条例，部分是关于敬拜啊，预表基督和他的各种恩典作为受苦和恩惠。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啊，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圣经说非常清楚啊，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的十七节，哥罗西书的二章十七节，圣经说啊，对，我们从十六节开始读啊，十六十七，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啊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是不是啊？就谈到就是它这个预表啊，这些礼仪律啊，确实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献祭啊，为什么要无残疾的羔羊，因为它是预表基督。所以这是为什么在马拉基书的时候，当他们把车队的下一的现场的时候，是怎么神极其憎恨他们，是吧？神极其的恼怒啊，神说我根本就不喜，我甚至上希望有人起来把圣殿的门给关了，因为你们把这些瞎眼的车队的现场怎么？说实话，这是对神的公开的神救恩计划的一种敌对啊，因为他是个后世影人，他预表基督，所以必须是无残疾的，因为基督是完美的。基督是神的羔羊，无罪的羔羊啊，预表啊，这是哥罗西书所告诉我们的。那希伯来书第十章啊，第一节，他说律法既是将来是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再次告诉我们，它只是个影儿，它只是一个后世的这样一个影儿，本体是什么？基督啊！所以这是礼仪律啊，这是为什么神赐下给他们啊，其实就是让他们去凭信心来仰望耶稣基督。当他们献祭的时候，不是这个牛羊，因为希伯来书会告诉我们说，牛羊的血怎么永远不能除罪啊？也就当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想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神的羔羊，为我流出宝血，洗净我的罪。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信心啊。所以说我曾经跟一个弟兄谈过，我说如果我是一个犹太人的话，也许我没有这样的信心。所以说真的不容易的，对不对啊？我牵着牛羊来了啊，我犯了罪啊，赎罪祭啊，牵牛羊来了啊，没有，我说没有任何的残疾啊，是完美的一个一个羊，按照神的要求牵来了。流血的时候，我想的是什么？将来神的羔羊要我流血。说实话，这样信心，说实话，让我如果我是当时犹太人的话，估计呀、不一定有，这是很大信心的。但是他们是有的，他们是凭信心仰望那十字架的羔羊，流血的羔羊而得拯救。好，再看啊，但部分啊阐述各种关于道德本分的教导，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在礼仪律里面也有谈到，比如一些圣洁啊分别为圣的一些教导，就是在利未记第十九章那里面就说，你不要是吧把两种的这个材料编在一起做衣服啊，其实它就有这样一个分别为圣的这样一个教导在里面啊，或者说耕地的时候牛和驴不能同时啊，不能共负一轭啊，也是有谈论这种分别啊。那像这样教导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新约的人来说，是我们现在做衣服是吧，你两种材料随便做没问题的啊，但是这个的精义其实我们仍然还得遵守。比如在新约里面有没有要求分别为圣？有。比如说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七节的时候，当保罗教导分别为圣的时候，他其实引用的是旧约的经文啊，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啊，他又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啊。他是引用了这些旧约的经文啊，就是经义还在啊，就是这些道德本分的一些教义我们仍然还需要去持守啊。当然我们不用 literally， 我们不用说按照他们要求啊，比如我们为了分别为圣去买衣服的时候，问问你这是不是只是一种材料做的，两种材料做的不能买啊，因为这不洁净，没有啊，精益啊，我们要分别为圣，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在属灵上啊。好，那所有这些礼仪律现在呢都在新约中废止了，就特别我们献祭这些，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神的羔羊已经来了啊，所以对于我们信徒来说不用献祭啊，这些的话。尽管经义还在，但我们也不用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守，礼仪律完全不用了啊。好，再看关于这个民事律啊，说作为一个政治体啊，神也赐给他们各种司法律，也叫民事律啊。这些已经呢与那些百姓之国一起失效了，除了其中普遍公平的要求，现在没有任何其他的约束力。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把这些赐给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是个国家啊，所以他们在那个时代需要按照神的要求去治理。但我不知道现在以色列国的法律是不是跟着一样啊？比如咒骂父母的要用石头打死，我不知道，没去过以色列啊，咱也不太懂啊，估计不一样啊。但最少对旧约的以色列人来说，是的，他们要遵守的。所以我们不是以色列国，所以我们不用遵守。但是他说其中普遍公平的要求啊，什么意思？比如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是我们说公平的一个要求啊。这种我们说公平性的一些的条例，尽管我们不是以色列人，但我们怎么也要去持守，对不对？公平公正啊，比如说一斤换一斤啊，这是公平公正啊。你买东西是吧，就按照这公平公正去对待就行了啊。就这些是普遍的一些的要求啊。我当然每一个国家我相信只要是追求公平的都会去遵守，但是其余的啊，我们说已经没有约束力了。经文在这放着，你都不看了啊。好，那关于道德律呢啊，我们道德律是永恒的啊，且对信徒与非信徒都是有用的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道德律确实是永恒的啊。你看在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看一下啊，快看一下啊，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和十八节， 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十七啊十八哈，我们就读这两节啊。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和十八，一起来读啊。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啊。耶稣说这律法一点一划都不废去，都要成全。那接下来你看在第五章他就谈到很多，我说不可奸淫呐、啊，不可杀人呐、啊，怎么样？说很多，我们说耶稣基督他解释的什么是道德律，啊，就是这些是永恒的，是永远不会过去的，啊，你不管你是旧约的还是新约的，你不管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你只要是信徒都要去遵守。但因为对非信徒也是有用的啊，也适用啊。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就涉及到就是道德律的功用了啊。其实道德律呢有着四个功用啊，那第一个其实我们说就适用于罪人与非信徒啊是有关系的啊。第一来说就是道德律的功用呢是罪人识罪啊，就是使罪人知道他是有罪的啊，发现自己的本性内心的和生活当中的罪污。我就给大家读一下罗马书的第七章，其实我们刚刚有读过啊，保罗说的嘛。律法，我不知道律法的时候是吧？我犯了罪也不知道罪啊。当我知道律法之后呢，我就知道说哦，确实我犯了罪啊。其实我确实犯了这个罪啊，不是说我没罪，我有罪，但是我知道我现在我犯了什么罪啊，就是让人能够知道啊，他确实犯了罪。罗马书的第七章。的第七节啊，都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其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啊。第十三节啊，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了，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极恶。所以律法能显出罪啊，让人知道说哦，确实我也犯了罪。比如说我们谈律法是吧，不可偷盗，你有没有偷东西？偷了哈，那你是罪人啊。有没有说谎话？有，你就是罪人啊。好，那第二个功用是定罪人有罪啊。第一是使罪人知道罪，那第二个定罪人有罪啊。好，那大家知道你有罪之后呢，怎么你就被定罪了啊。罗马书第七章啊，还是第七章第八第九节说，然而你最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啊。敌人有罪，就你犯了罪，那罪的功效就是死啊。所以这是第二个功用。那第三个，引人到主的面前啊。我们要知道律法呢他没有办法拯救人啊！你不要认为说啊，我可以通过遵循律法得救啊，我犯了罪好，那我来遵守律法啊，不可能的。还记得我们那个年轻的财主是不是啊？良善的夫子，我怎么行才能怎么承受永生啊？耶稣说，那你要想试试，行啊，律法你是知道的是吧？要孝敬父母，要怎么怎么样是吧？告诉他几条律法啊，从小都守住了。不认为自己有罪，感觉自己挺好的是吧？我守得完全，哇，我完美啊！耶稣说好，你若想成为完全人是吧？你还缺少一样，那就是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并且来怎么跟随我。之后圣经告诉我说，财主就悠悠愁愁的走了，因为什么？他里面有贪心，贪心的罪也是罪，是不是？第十条诫命啊。所以你看，没有人啊，律法不能使人得救，就是或者人无法通过遵守完全遵守神的律法得救啊，做不到。那律法就会呢把人带到什么基督面前来啊。加拉太书第三章啊，这都非常熟悉的经文啊。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的二十四节， 圣经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啊，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啊。训蒙的师傅啊，他的 Logos 是吧，就是这样一个引领的啊，这样一个引导的这样一个角色啊。就是律法是显出我们的罪啊，让我们看到我们很无悔啊呀，并且来定我们罪啊，你是个死，你犯罪了，你要死。你说我不要死怎么办？律法人，那好，我告诉你怎么办，把我们指向基督，到他面前去，去信他，你就会得救。把我们引到基督面前，让我们怎么因信称义。这是圣经所说的。那最后一个啊，那是信徒怎么成圣？那作为信徒啊，我们应得救了是吧？前三个跟我们说跟非信徒啊有关系。那你信了得救了怎么仍然有关啊？使信徒怎么因遵守道德律而成圣啊？第五章我们已经读过，那罗马书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十三章。啊，我们先看加拉太吧，对不起啊，因为我在加拉太说是吧，直接先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啊，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到十五节啊，其实我们也读过啊，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到十五节，一起来读，预备起，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彼此相处，因为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好，看一下罗马书十三章另外一个比较清楚的证据啊，罗马书的十三章第八到第十节，罗马书的第十三章的第八到第十节，好，找着了，一起来读啊，预备起，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有彼此相爱
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戒律，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
是
不
加
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对，从三章里面看到这个律法三样，我们怎么都是十条诫命是吧，不可偷盗、不可杀人、不可贪婪等等啊，所以还是十条诫命，所以保罗说怎么要守，要遵守这些啊，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我相信啊已经非常清楚了啊，所以作为信徒啊，我们仍然需要遵守道德律，所以这是一个平衡的啊，这样一个合乎圣经的一个观点啊。那最后呢，我们来看几点应用吧啊，简单的啊。那我们学这么多啊，就是首先就是我们要对摩西的律法有正确的看待啊，好使我们不会落入错误的教导和行为里面，因为错误教导肯定有错误行为啊，不管律法主义也好，反律法主义也好。或者是这重建主义等等啊，都是有错误的啊。那否则做了，要么神不喜悦，要么神不纪念，因为怎么没有做神心心上面。比如说这个重建主义啊，很火热呀、啊，文化使命啊，我们要在这个文化界，要在各个行业来用神的话语来影响人啊，似乎让我们说心是好的，对不对？心确实好的，但是真的神纪念吗？或者真的是我们说是神的旨意吗？不是神现在的旨意。是在千禧年神自己的工作，不是说我们要去做啊，并且我还是要不要去改良这个社会，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世界会越来越败坏而不会越来越好，所以你会发现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其实是在违背神的旨意，是不是啊？但你不要说那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让世界更败坏算了，不是，也不是那意思，就是说你要明白你这样做它的一个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我们说的大方向真的是与神的这样一个话语是相冲突的啊。之后呢，第二呢，我们要乐意遵守道德律啊。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的非常的好啊，我来读一下，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啊，保罗怎么说呢？他说：“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 我是喜欢神的律啊，神的律法。我喜欢里面怎么乐意，我很想遵守啊，这是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一个态度。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但你根本就不愿意遵守神的律法，有个道德律，根本就不愿意有个圣洁的生活啊，那很有问题啊。所以我们要乐意，就像诗篇所说，是吧？昼夜思想啊，我喜爱你的律法，昼夜思想。说第三呢，那我们也要知道啊，确实没有外乡人，帅勇传道和黄牧师讲的就很清楚，是我们啊，就算我们想全心全意爱神啊，我们做不到，我们肯定是有自己软弱，但是还是那句话，你不要说我有软弱，那我就不做啊，那也是不对的啊。那遵守神的律法也是啊，我得救了是啊，我仍然需要遵守，但是也做不完全呢、啊，做不完全，我们要尽力去做，我们尽力去遵守。我们靠主的力量啊，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五节，你看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他就谈到这样一个基督徒的挣扎，是不是啊？我想遵守，我也乐意遵守，但是我做不到，我里面呢有这个老我，有这样罪性啊，就是有这么挣扎啊，说我真是苦啊，是吧？谁能救我脱离这样的一个境况呢？啊，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啊，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作为结束，二十五节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预备一起，
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能脱离了。
这样看来，我们内心顺服神的律，
我们肉体却顺服罪的律
了。所以感谢神，怎么靠着主耶稣基督怎么就能脱离了？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得胜了啊！是的，我们也很遵守。你还是那句话，不要靠自己。得救之前不要靠自己，得救之后也不要靠自己啊！认为说啊，我得救了，现在圣徒了，我可以了啊，还不行，我们仍然就要靠着救主，靠着耶稣基督啊！像腓立比书所告诉我，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又需要靠着啊，才能够真的是在生活当中来遵行这道德。当然，如果我们没有遵守，我们犯罪了，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求主再次来怜悯，求主再次来帮助，这是我们应当做的。所以求神能够借着他的话语啊，让我们清楚明白这样教导。那有问题吗？有没有相关的问题？有的话可以问，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做结束，好吧 ？OK， 好，那我们来做个结束祷告。蔡天父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真的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清楚地看到你对律法，关于律法的教导，特别是关于道德律的这样的教导。天父真的求你来帮助，作为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渴慕来遵守这道德律，当然也让我们远离各样的错谬，就是看到这些弟兄姐妹，当然有些是一些异端的教导，但有些是确实是弟兄姐妹，他们被这些错误的立场所迷惑，尽管做了很多，但确实没有做到你心意上面，这是何等的可悲，主啊，真的求你也来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擦亮眼睛，让我们能够远离错谬，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不单是在关于律法的教导上面，就是在很多其他方面也都能够不被错误的教导所迷惑。所以就愿你保守你的儿女，在樟木堂的弟兄姐妹，也保守在各地的你的百姓。我们谢谢主，如此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门。